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同工大家好啊。我的因为大卫说我需要先介绍一下，这样他们以后上去听的人才知道讲的人是谁哈。所以我的名字叫李光宁哈，我是从高中毕业以后上帝就呼召我出来做侍奉。那这个我早期都是在台湾哈。那我曾经在台湾读过中华福音神学院，然后这个之后我曾经去支过一个堂，那也在台北的关渡的基督书院，我做了十年的院牧。1991年啊，我来到了美国早期是在芝加哥啊，我早期是在芝加哥的宣道会在灰尘那个地方。我在那个教会也做了十年半的时间，然后在2001年，我开始到了北加州啊，北加州，然后我在北加州的圣何西中华归主教会，以及在这个 Pleasanton 那一个那个山谷 Tri Valley 那个 Bible Church 呢，在那边我服侍过。那 Tri Valley 呢，可能很多人你们可能不太知道，但是我如果讲到一个人，也许你就知道那个教会呢，其实就是焦元廉牧师他所创办的一个教会。那我从2012年啊，我接受北美华神的聘请呢，就到了这个北美中华福音神学院，我在那里教了三年半的时间。经过三年半神学院的这个教学的工作以后呢，我个人这是完全是我个人，我还是觉得上帝呼召我呢比较像是牧会啊，所以我觉得牧会呢跟人的关系比较能够贴近一点，然后可以给一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比较直接的帮助，所以呢我还是决定还是回去牧会。所以我现在我是在我们 LA 的最边，可以说算是比较边边的地方，就是说那个灰铁的教会呢一个宣道会，我在那里服侍也有超过三年的时间啊。那今天呢这个我们这一个专题了哈，或者是说这个研讨呢我们的题目就是要来看一看哥林多前书哈，这一本保罗所写的书信。我不知道大家在读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就是中间呢会有一些的段落，好像跟这个保罗在谈的那个内容呢有一点点格格不入的感觉啊。那所以呢我这一次呢我就去思想了以后呢在 ABC 这 convention 大会里面我就想说，如果有机会跟有兴趣的弟兄姐妹一起来谈一谈这几段的经文但是我必须要说这一个呢我不敢说是说我是以一个神学家或者是解经家的立场来讲这些经文，纯粹可以说是我个人呢在读经的时候呢，那么我自己的思想，我自己的一个小的结论，那么呢我想在这边呢提供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也欢迎我们当中的牧者了、神学生了，你们若是有什么样的好的想法见解呢也希望你们能够提出来，大家我们一起来研究，一起来勉励。那我想今天我因为那个我们的市长哈乔乔姐妹跟我联络的时候他就问我一些他要做什么准备我说不需要太准备，因为我知道我这个专题是可以说是比较冷门的，哈哈，那个不太会有很多人来哈不过我还是凭着信心呢去准备了50份的奖励，显然也是太多，对不对？可见我原来的预言也是对的了哈。那不过我也相信，就是说今天你会来参加的，多多少少你过去对圣经你是很有兴趣的，同时你对可能你也做过主日学的教导或者甚至你是现在在教会里面侍奉的牧者那我不是不。这个不管你是传道人或主日学老师或者是你信徒多年的基督徒，你一定读过哥林多前书呢有很多回了。那你一定知道哥林多前书这一卷书呢它有一个很特别的主题， 那就是保罗在指导教会怎么样去面对处理教会当中所发生的问题，对吗？啊，所以他是一卷这样的书信。那如果你去看哥林多前书的话，基本上可以分成两个大的部分。第一个大的部分是第一章到第六章。第一章到第六章基本上是保罗他所听见的有关哥林多教会的消息里面啊，所传来的有关哥林多教会所发生的一些教会的问题啊。第七章到哥林多前书的最后一章不是保罗听来的了，而是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向保罗所提出的有关于信仰或者是基督徒生活的那些的问题啊。所以就是在这两部分呢，那么保罗试着向这一个教会来提出他不管是他听到的或者是教会所提出来的这些的问题呢，他啊提出他自己的见解，还有一些指导的原则啊。那就像我刚才所讲的，就是说我们在读这一卷书信的时候往往你会感觉到其中有很多好像不太能够连得上去的地方啊，就好像你在很平顺的公路上开的汽车啊，你总是觉得哎，这个应该就这样下去的，但突然之间遇到有那种比较高出的地方或者是低洼的地方呢，那你不得不呢赶快的踩一下刹车，看看到底那个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啊。那你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就是会有这种的感觉啊。那所以啊，大概我你已经每一个人都已经有拿到那个备份的讲义，对不对哈？大概你从那个我发的那个题目，那五个大题里面的，也是我们今天下午我想拿来呢，跟弟兄姐妹呢我们大家一起来谈的，你就会发现，真的有的时候你看了这两者，好像关联性不大，但是呢，使徒保罗却把它放在一起。那我试着呢想要从这个角度呢去探讨有没有可能有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啊，那就大概就是这样清楚我今天下午这堂想要达到的那个目的嘛啊，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来进行。那我非常欢迎弟兄姐妹，你一面听我讲，如果你有什么问题也觉得需要有罗里或是有什么 feedback 的时候呢，请你不要客气，你就打断我，你就举手，你就讲就是了，好不好？好，那这样我们可以有至少有一些的交流，这样。那我们的时间就是一个小时十五分钟，所以我也一定会很准时的，3:45的时候呢，之前我一定会结束，这样子哈。那我们就开始来进行到第一题吧哈。第一题就是在讨论纷争结党当中，突然插上了。就是田地跟房屋。那弟兄姐妹，如果你去读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到第四章，主要就是在讲到哥林多教会当中有结党纷争的事情发生啊。那为什么会有纷争结党呢？弟兄姐妹，你能告诉我是为什么？那个最主要的原因在哪里？以哥林多教会来讲啊，如果你对哥林多前书你熟悉的话，主要是在教会当中信徒啊，对教会当中的几个传道人呢，各有不同的钟爱啊，各有不同的钟爱。这或许也是今天有所谓的这种啊比较啊的这个 big church 或者是 mega church 有可能发生的问题啊。啊，那我们最具体你可以从啊，我像如果你有圣经也可以打开来了哈，比如说像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二节啊，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二节里面，那里就讲到他们当中个人说了啊，有的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啊，有人说我是属基法的，还有另外一种人听起来更属灵一点啊，我是属什么，属基督的啊。那所以当然我们今天不会我就这种问题啊做太多的讨论，我只是把它那这一段主要的那个内容是什么再讲出来而已。 那么在排解教会的这种纷争结党的事情上面，如果今天有人来向他，我们当中可能有几个是牧者哈，如果有人向你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大概马上想到说，那我要怎样去解决它，有什么样的 good resolution 哈，好的方法来解决。但事实上呢，你去读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到第四章的时候，你发现保罗没有提出什么比较具体的啊所解决的方案，他反而提出什么？他提出一个就是把那个焦点呢从问题上面呢转移到另外一个我们想不到的焦点，那就是基督的十字架的道理。啊，那是第一章十八节啊，第一章十八节讲的就是那个十字架的道理以及神对神的工人的蒙召跟拣选这一部分。奇怪的，明明是在讲教会的纷争呢，那怎么要谈到这一方面的问题呢？那保罗这其实他是在针对着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因为他们的问题是出在对不同传道人的喜爱，对不对？刚才我们讲的，所以呢使徒保罗他要在用这个基督的十字架的道理来强调一件事情，基督的十字架道理呢不是用人的智慧聪明呢啊所能够理解的范围。所以不管是彼得，不管是这个保罗，不管是啊亚波罗啊，或者是其他的人，我们每一个人的得救跟蒙召都是出于神的能力，对吗？都是出于神的智慧，这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4节讲的。那既然是每一个人，那请问传道人包括在内？传道人也一样啊，传道人啊，不管是做传福音的，不管是出来做栽培的，都是被神拣选出来的嘛，并不是因为哪一个传道人比另外一个人更聪明嘛，啊，这个他在讲的这些东西，没有哪一个传道人比另外一个传道人更有智慧。那在保罗的眼光来看呢，反而是我们这些被神拣选出来的，有可能都是比一般弟兄姐妹更软弱的，更卑微的，对吧？为什么呢？他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9节，他讲了，他说什么呢？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那这样讲的话，保罗能自夸吗？亚波罗能自夸吗？彼得可以自夸吗？都不能的。那所以呢，整个的这一个这个神透过这不同的传道人，在教会里面来服侍工作，真正能够使人帮助的，不是这些传道人，传道人只是一个途径而已，而是圣灵的。所以你看保罗在他一转到第二章的时候，他马上把他焦点是放在圣灵这方面。他说了什么呢？这个神的智慧呢，在这个世界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那既然没有一个知道的，请问传道人知道吗？请问知道吗？也不知道，除非什么圣灵帮助嘛，除非圣灵教导嘛，对不对？所以没有一个传道人高明到一个地步，他可以靠他自己可以来明白神深奥的事情。这个是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呢，他所要强调的嘛。他说呢，我们乃是因为有从上帝来的灵，叫我们能够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12节讲的嘛，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前提，在十字架的道理的前提底下呢，那在第三章，那保罗他就做出他的结论了。他的结论是什么呢？他说亚波罗算什么，对吗？他说保罗算什么？无非都是执事，这个执事不是教会的执事，而是就是 minister to， 就是服侍的人的意思。不过是神呼召出来在弟兄姐妹当中来服侍弟兄姐妹的，照主他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呢？所以保罗要把弟兄姐妹的焦点呢强调一件事情，传道人没有那么伟大， 传道人的智慧能力都不是自己的，自己的乃是神给的恩典，乃是神给的恩典。所以你看他这里讲的，不是的，每一个传道人神给的恩赐不都一样。所以他说这个我就是扫啊扫保罗啦，保罗我是什么样呢？我栽种的，可是亚波罗是什么？是浇灌的。那显然恩赐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但是呢，在第三章第八节他说，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没有哪一个高，没有哪一个低啊。啊，所以教会，如果你们教会有这个multi step 啊，那有一个很多的传道人的时候，不是哪一个传道人是比较能干、比较有恩赐 ，no， 不是的，只是神按着这个教会的需要，把这些传道人呢呼召出来，在那个不同的恩赐上来侍奉的，所以基本上都是神所拣选的工人，所以神对这些传道人的要求。不是你在弟兄姐妹表现的有多么有才华，神要求所有的传道人在神面前只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什么？如果你看第四章第二节，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什么？有忠心的。所以你做传道人的，你在神面前，神没有要求你在弟兄姐妹表演的多好，不是的，那个忠心才是要点的。所以从这个缘故来看，传道人不会因为会众对他的赞赏多一点，就表示他被神看多看重一点，或者是说一个传道人被弟兄姐妹论断多一点，就表示他将来在神面前会多受责备一点，这些观念都是错误的，都不对的。你看他在第四章第五节，他强调了最后的称赞。什么叫最后的称赞？就是从来自上帝的称赞，都是来自于上帝的。人在教会里面给你的褒贬、称赞、指责，都算不得什么的啊。所以真正的传道人在教会的服事是什么？是因为知道他的全能来自于神，这是第四章二十节他讲的。我们并没有比弟兄姐妹聪明啊！我过去在牧会的时候我就知道了，我在芝加哥，那个是 AT&T 的大本营啊，这个 Lucent Technology 的大本营啊，教会里面博士一大堆啊，你论世上的这个知识，人的聪明，我远远不及他们，我还有资格来牧养他们？但是只因为什么？因为上帝的拣选跟神所赋予我的全能，所以我可以这样来牧养他们，对吗？那现在我们讲到重点了。所以，但是这里面比较奇怪的就是在第三章第九节开始啊，保罗加上的一句话，他说：“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然后下面说，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弟兄姐妹，有人说这一节就是第三章里面的 key verse 调节。为什么？因为把这个第八节以前是讲到什么？讲到栽种的问题。但是这个九节以后，使徒保罗在讲什么？是在讲到房屋的建造的问题，对吗？所以这个第九节他这里讲到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刚好把上下文呢把它连接起来，串联起来。那前面讲到的是田地有关的工作，所以我们刚才讲到保罗是什么？栽种，对吧？亚波罗是浇灌，但是都是在同一个田地里面来工作的啊，都在同一块田，哪块田呢？上帝所给的田嘛，就是这个田来工作，对吗？但不管你在这个田地上，你表面上的弟兄们看你工作做的比较多，或者恩赐比较多，都不重要。真正的重点是什么？我们都不是主人呐、啊，我们都不是主人呐、啊，是工人呐、 我们是神的工人，保罗用这个词的，我们都是神的工人呢、啊。那是什么呢？真正的主人是神呢、啊。我想很多人在牧会的时候忘记了，以为教会是我的教会。我们常常说，哎，这是谁的教会啊？哎哎，王永兴牧师，或者是说林道亮牧师的教会，其实都是神的教会嘛，不是吗？好，那你再往下面看，后面讲到房屋也一样的道理啊。无论是保罗是亚波罗，都是在这个房屋的工程上有份于建造的人，对吧？都是有份于建造的人。但是保罗强调了，你不管是彼得，不管是我，我们都不是工头，我们都不是工头。那谁是工头啊？基督啊，基督是那个工头嘛，对吗？所以这两个意思都一样的。不过在这里呢，我要强调的一点是什么呢？保罗特别强调的说是你们是田地，你们是房屋。保罗在这里要强调的，这是一个整体，这个田地就是这一块田地，这个房屋就是一间房屋。不管你这里的传道人，在这里工作人有多少，弟兄姐妹有多少人，但这只有一块田，这只有一个房屋。然后呢，你接着在读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接着下去读的时候，他讲完这个房屋以后，保罗把这个房屋又把它转换，虽然也是房屋，但是他把它称为叫做上帝的殿。他把它称为叫做上帝的殿，第三章十六节啊。保罗把房屋倒向了神的殿，既然讲神的殿，就让我们更感觉到有什么，有那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感觉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感觉了。换句话说，保罗在这里要强调，如果有人在教会当中搞纷争、结党派，以至于导致教会最后分裂了，没有办法继续同心来服侍神的时候，千万要注意的，这样的人不但只是在制造教会的纷乱而已，而是在破坏了什么？神的工作，破坏了神的家、神的殿。这样的罪是不可以轻看的，是不可以轻看的。你看第三章十七节他怎么说？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怎么样？毁坏那人哦，所以传道人要很小心的，千万不要在信徒当中结党结派哦，不要这样做啊。所以我认为保罗这样讲的时候，他把这一段话放在里面，就是要强调的，教会是只有一个田地一个房屋，任何人在这里搞破坏啊，那都要很小心的，像有一天可能神要审判的。所以这个如果我们在教会服事的时候，我们要常常提醒弟兄姐妹，不要把太多的焦点放在侍奉主的传道人的身上，而当教会有问题有纷争的时候，想办法把他们的焦点 refocus 在哪里啊？在呼召人出来传道的那个主的身上。哥林多教会就是这个问题嘛，对不对？把太多的焦点是放在哪里啊？放在那一个传道人的身上嘛，对吗？所以这个大概是呢，这个在这一段里面呢，我想把它提示出来。所以你如果这样去理解它的话，大概那个保罗所插入的这个房屋田地就有意义了，就不是完全没有意思的。这样你了解我想他讲的有没有问题？好，那我们有问题吗？没有哈。那你第一个过了关以后，下面就比较容易了，对不对？大概这个道理就差不多了。那第二个，在讨论教会淫乱当中插入的教会的争讼，这个也是很妙的。这个包括了哥林多前书五章到六章嘛，对吧？ 保罗在第五章一开始的时候，第五章第一节他就说了，他说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那这个风闻两个字，如果你看新译本的圣经，他就说确闻，换句话说确有此事啊，确有此事，也就是说教会当中真的有人犯了淫乱的这个乱伦的罪。但是对这件事情呢，显然哥林多的教会呢没有好好的去处理它，也就是说呢，教会轻看这件事情对整个教会的影响跟后果，甚至保罗批评他们说你们自高自大。什么叫自高自大呢？这么大的一种淫乱的事情在教会发生呢，教会居然可以当作没事不去处理它，为什么？凸显说你看我们爱心有多大，连神不能包容的我们都可以包容。你懂这个意思吗？所以他在这个当中里面是讲到你教会忽略了这件事情对整个教会的影响跟后果的。所以你接着下来看到保罗用什么呢？用一点面笑来做说明。不要看那个面笑只有一点点，它能够使全团都发起来的，会影响到整个教会的。那针对这种道德上的瑕疵，教会采取的那种不理会不处理，这个带来的后果是什么？等于你教会自动放弃了神赋予教会惩戒或管教的权柄。那这个道理是在这里的。所以保罗在这个在哥林多前书五章二节十三节的时候呢，他都一直在强调，就是说这一个要去处理这样的事情。他有时候用的话我们今天听起来还蛮刺耳的啊，他说那些贪婪的拜偶像的醉酒的勒索的淫乱的要怎么处理呢？他说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第二节还有十三节了，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当然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做太多的解释，但基本上这个今天在教会里面叫做 excommunication， 就是意思就有的教会说停止他的圣餐或者是开除会籍这个是细节问题我个人我并不是很赞同那个所谓的开除会籍这样子的我们这个有可以有另外的一个解释的，当然也可以包含在内，但不只是如此而已了那么保罗用一个很坚定的话这样说，他说这样的管教的行动呢，是要暂时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然后他很斩钉截铁地说，不要以为这一类的事情在教会里面可以轻忽的他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九节讲，他说这一类的事都不能够承受神的国那我们教会今天却可以容忍这样的事情呢，继续在教会当中发酵而不去处理嘛这个是他在讲的。那么你再继续往第六章看的时候，他又把他拉回到了什么呢？他讲到教会是有圣灵的工作的当我们任凭这个教会的这个身体的肢体去淫乱去得罪神的时候，他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节里面讲，这个是得罪主的身体。然后他再一次的用，光是哥林多前书两次这样提到了，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好，所以你都知道的，基本上呢是在讲到这一个教会呢没有勇敢的去面对处理这些教会本来就应该处理的这些事情。但是关键在哪里？我刚才都已经告诉你的，这个就是前后的在讲什么东西的，对吗？我刚才也举了第六章的，对吗？那你中间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里面，他突然提到说，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人的面前求神？那这个跟淫乱又怎么有什么关系的呢？那所以这个当中里面就让我们进一步的去思想，为什么在这一个当中里面保罗提出的这样的问题。保罗责备他们不应该将弟兄跟弟兄之间的纷争告到哪里去啊？告到哪里去？不信主人面前 不信，那换句话说，教会内有没有人把彼此之间的纷争告到不信主的面前？有没有？那有啊，有。那这个凸显的什么呢？那就凸显了这个教会没有能力去处理在信徒当中里面所发生的问题吧。所以其实还是一样的，就是没有能力处理嘛。就是因为教会在那个该处理有纪律问题的时候没有采取行动，那保罗不过举一个例子，你们当中有人淫乱的，但是你们不处理嘛，不闻不问的，所以弟兄姐妹已经知道了，我们教会是不会处理这样的问题的，我们教会是没有能力去处理这个问题的。那所以我现在呢，我跟啊跟你的姓名是什么？陈弟兄啊，跟陈弟兄呢，我们有纷争的，但是呢，要不要找教会处理？算了吧，没有这个希望的。我教会那种那么严肃的坏，那个犯淫乱的罪都不敢处理的，我们这个个人的纷争，教会又怎么处理呢？所以以至于在这样子的时候，当我们给了一个 signal 出去了，弟兄姐妹认为我们的教会是不会执行教会纪律的。那讲到这里，我就问弟兄姐妹了。在你自己信主这么多年来，你看过你的教会执行教会纪律吗？坦白讲啊，真的很少的。那是不是我们教会都很圣洁，都没有这个需要？恐怕也未必。恐怕今天的教会跟哥林多教会差不多的，我们在这一方面让弟兄们感受到的是什么？我们教会都是什么？英文叫 wish wash， 就是宁可闭一只眼遮一只眼就算了，这一件事情我们不要去管了。但是保罗很严重的提醒了啊，提醒了为什么教会弟兄姐妹当中所发生的这些争论呢，教会居然没有能力去处理呢？难道我们的智慧，我们从神那领受的智慧比外面人差吗？所以这个是他在讲的一个问题啊。所以他说教会为什么不自己受理，那为什么我们就算教会处理上有什么特别的困难，但教会有一件事情啊，是外面人不会讲的啊，外面人不会这样做的啊。什么东西啊？靠着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要学习另外一个主要我们学习的功课，怎么样宁愿自己吃亏，怎么样能够情愿受欺。这个是在第六章第七节第八节讲的。也就是说，神要透过我们弟兄教会里面的问题，让我们去学习怎么样彼此饶恕的功课啊。当我们教会不去执行纪律的时候呢，不执行管教的时候呢，我们等同于让弟兄姐妹学习彼此饶恕的那种机会都抹杀掉了，没有了。那我就给你这个稍微举一个例子哈。就是最近刚刚在北加州有一个教会发生的，北加州有一个历史还算悠久的教会啊，我不会提他的名字，免得你们乱猜哈。那教会当中里面呢啊，也有长老也有执事，但是后来有人在教会当中有人在那里谣传的，或者不知道是谣，不一定说假的，反正在相传的什么事情呢？就是教会的牧师师母在教会的财务上动的手脚 ，OK。但是传道人不愿意承认嘛，所以教会也没有能力，长老执事也不处理嘛，所以开始就有一些的弟兄姐妹呢，就开始彼此串联，因为他们说您有这个事情啊，譬如广播财务的执事就会说啊，我真的发现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样等等的事情，到了教会最后怎么办呢？既然教会没有能力，也没有看见有人愿意出来处理这个事情。结果这一群弟兄姐妹里面呢，就有人就聘请了律师了，对教会提出这个牧师提出控诉了。那当然，这个后来的细节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我知道有这么一件事情就是了。那到最后是怎么样？就是因为教会在处理的事情没有这样子按着圣经的原则去做。结果这一个有问题的被讲成有问题的牧师还没有走之前呢，教会的其他的牧师呢就一个一个呢就辞掉了，不做了，因为教会太乱了，他们觉得我为什么在这么乱的地方呢继续牧养下去呢，所以一个一个就走了。到最后连当然这个当事人现在也走了，整个教会连一个传道都没有了，都没有了。
有上报
啊？
有 后来
报纸有登吗？
不知道呀，可是都没看到结果
啊，是是是，啊，我不晓得报纸有登啊，这个我就啊，那所以像这样的事情就可以看出来，为什么？因为教会失去了那种所谓执行管教纪律的那个功能。啊，那所以这个就是在这里呢，我们所看到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讲什么？他其实这个不是一个无关的主题，而是要神的教会，当教会出现有淫乱、贪婪这个等等的那个事情，教会勇敢的去面对。那大概是这一段，我把它插入的。为什么插入在这个赠送的事情呢？那把它做一个解释，要不然我们觉得好像不太有关系。啊，可以吗？你们觉得怎么样？有没有问题？那我们已经五个处理两个了哈。OK， 好，那么我们看看第三个哈。那第三个是在讨论结婚嫁娶当中呢，保罗突然谈到他的蒙召的身份，就是啊，提到那个不是他的，就提到那个蒙召的身份，就是有人做奴隶，有人做自由的啊。那这个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呢？那各位都知道嘛，第七章，啊，主要的是保罗在回答教会所提出来的信徒的信仰和生活的问题嘛，对不对？那首先他们提出来的就是到底一个人该不该结婚嘛？到底结婚比较好还是不结婚比较好？你们说呢？
守
数
安
常。守数安常，那怎么就是常呢？啊，那在这个当中里面呢？当然保罗又说男不敬女倒好啊，但是马上紧接着他说什么呢？但是如果你结了婚，个人当有自己的妻子，个人当有自己的丈夫啊。那所以保罗到底赞成不赞成结婚呢？当然他也赞成啊，因为他虽然他自己是独身嘛，可是他也赞成。所以这个结婚不结婚呢，这个不是问题，问题是什么？问题是如果你一旦选择了做什么，那你就要为你所做的选择来负起责任，那大概是这个意思了。所以他说了，如果你选择结婚，那你的责任是什么？要为你的妻子负责，为你的丈夫来负责，彼此善待。所以在第七章第五节说，不可彼此亏负。他讲到一个信主的人哦，你甚至要做到一个地步哎。你如果跟不信主人结了婚呢，保罗说你没有权利提出解除婚约哦，除非那个不信主人先提出来哦。那为什么？当然这里面我自己的个人的看法解释就是说，当然不是今天的主题了。意思就是说，你信主的人，你对主的爱有更深的了解，你有比他更宽大的学习主的爱来爱他了。对啊，所以保罗不允许我们信徒人向不信徒人先提出离婚的。那这个是他在第七章那里面所教导的，对吧？那戴尔讲到了，他说你如果已经结了婚的时候，你会有家庭的残累，你要为你的家庭来付出啊。但是如果你选择单身呢，当然你是某一方面来讲你是很自由了哈，单身贵族嘛哈，但也不全然。从信仰的角度来说，如果你要守单身的话，你有一件事情要做，你要为主的事而挂虑啊。那个是在哪里？在第七章三十二节讲的嘛，对吧？所以你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说为不结婚而结婚嘛，而是因为神给你有一个感动，有给你有这样的恩赐，你愿意守独身嘛，对吧？那所以你应该把你有这一生的力量更多的放在服侍神上面嘛。所以结婚跟不结婚不是规条，也不是命令。刚才说守数安常，对吧？
我
先
跟你讲，我也想请教一个问题。
好，那所以顺其自然就好，对不对？但是呢，如果因为这样，而你觉得守单身会被更被人所尊重，认为你守单身会让人感觉到你比较属灵。但是呢，就你为了那一个而去守独身，但自己却被情欲所困的话，保罗认为这样的人应该结婚还是不结婚？
结婚，
还应该结婚啊！但是我们这现在很多天主教 神父在讨论的题目，对不对？到底神父可不可以结婚，对不对？哈，那你看发生这么多这个，现在连那个梵蒂冈的教宗都可能要被迫辞职哈，那就是因为什么？天主教的神父当中发生太多这样的问题，对吗？那所以这是一个问题。那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呢，到这里保罗突然呢，这后面他又讲到所独身嘛哈，还有那个寡妇该不该结婚嘛哈，继续谈那个婚姻的问题。可是在这个当中里面，在第七章中间里面，他突然讲了，他讲说什么呢？他说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守住这个身份。那下面不是讲婚姻呢？他讲你们做奴隶蒙召的，还有什么呢？你们若是已经做成为自由人了啊，那。这两个人呢，他把他拿出来做一个对照了，一个是奴隶的人，做奴隶的人，一个是什么自由的人。那你要问呢，这一段跟保罗在讲婚姻有什么关系啊？有什么关系？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我看到保罗他在写哥林多前书，他有这个 pattern， 他喜欢在中间里面插一个这个东西在这里面。OK， 那这个当中你们在讲什么？其实我觉得重点就是在蒙召这两个字，蒙召这两个字。第七章的这个他不是这个你看这个他其实还不止只有这个，他有几另外例子，一个是有受割礼，一个没有受割礼。你看那个在17节开始嘛，对不对？他不止的，他又讲到有的是有人受割礼，有人不受割礼。但是保罗说什么？不管你受割礼不受割礼，也都是蒙召的。也就是换句话说，你是犹太人也好，你是外邦人也好，在耶稣基督里面，你们都是蒙召的。然后接着下来讲，你们这一个不管你是做奴隶的啊，因为你知道罗马，你们学过新约背景人都晓得，在罗马时代，因为罗马帝国统治列国，很多人呢、啊、不是因为他身家不好或教育不好啊，这个所以才去做奴隶，不是啊，是因为成了亡国奴嘛。因为成了亡国奴以后就变成奴隶了，对吗？啊，但这些人并不见得就是什么所谓低下的人。但是经过某一种情况，有的时候你有可能变成自由人的。但是保罗在这里讲到什么？你不管你是做奴隶的，你是做自由人的，同样都是盟主的这个召唤的呼召的。所以你就要在你的身份上面来荣耀神。当神还没有给你这一个从奴隶的身份转变成自由人的时候，你就好好的做一个奴隶，对你的主人忠心。当你有机会可以从这个自由人出来的时候呢，那也是蒙神的呼召，神有给你另外的一个空间来荣耀他。这个在讲什么？保罗用这个东西讲什么？他要强调一点，就是在第七章的20到24节，他连续两次这样讲：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守住这个身份。那就讲到回到婚姻来了，意思是什么？你常常问啊，我什么时候该结婚啊？年轻人呢，常常问啊，什么时候该结婚啊？我该不该结婚啊？那如果你注意看保罗的用词，他认为守独身也是一种恩赐，守独身是一个恩赐，是神呼召你做单身。对吗？所以你守独身也是蒙召的，也是蒙召的。那神如果让你做这一个家庭主妇，你结婚了，就好像那个做奴隶的，他不是说你要为你的家庭劳的残累吗？残累就是被捆绑了嘛，对不对？所以那个是用来做比较的意思，是意思是一样的。换句话说，你不管是结婚或者是不结婚，都在上帝的旨意当中。你只要按着神给你的设计，在神的旨意上来生活，你就能够来荣耀神了，你就可以荣耀神了。所以 这个问题在这里。那所以我到头来我要问一个，请问是结婚比较神圣，还是守独身比较神圣？
没有一定。
嗯？
没有。
哪一个比较神圣呢、啊？
都是神圣。
都神圣，对不对？为什么我们这样讲？我们说婚姻是神什么？所设立的，那神设立的不神圣吗？当然也是神圣嘛。但是不可否认的，的确在人的生养众多，那是神给的吩咐嘛，所以人应当结婚嘛，对不对？可是神的确在这许多人当中里面，他的确有选召一些人出来呢，他是怎么样，是可以守独身的，但都是蒙着神的呼召嘛。所以我们要问了，神呼召我是什么？所以很多人没有结婚，他应该去问这个问题：神，你呼召我是什么？是要怎么样的身份？如果神你呼召我做单身，那我就守素安常，那我就好好的在这方面重新来荣耀神。这个大概就是我自己在这段圣经的看见。谢谢。
因为你现在讲了，我是不是还不敢听你？我前两年就为了我儿子这个事在看。
是。
因为呢，我都七十几了，我每次听到教会人，哎，你儿子这么优秀，为什么没人帮我介绍？我就一个试一下。因为我儿子46岁了。
是。
结果他那天跟我讲了一句话：“妈，我都跟你讲，你享受你的生活，你自己过你的犹太的 life， 你去哪里去哪里，我呢？”我自己会照我这个神的旨意。我说你老是跟我讲这个，我说我信主是第5、6年，他是30年了。OK， 那他跟我讲，他说他保罗就讲，他保罗并没讲是第二，就
是
他独身，因为他一直做教会的事，他从读大学一直做义工，做一个叫哈赖救人，因为他读心理的，心理学的，所以他就讲成了一大堆。我现在听你讲，好像我觉得有点的释怀。
感谢上帝。
其实我自己都没那么多压力，是教会好多是周围的朋友，没人的连什么一些怎么都不结婚。哎呀，今天有一个，又那天又一个烂，那时候博士那个女孩子很好，跟你怎么怎么。那我又知道，我跟我讲话要很小心，我又不能跟他讲说他介绍，我要拐弯抹角。他说知道，我
对的，对。
我讲说什么？我就告诉你，我会自己。所以我现在讲一讲。他到底是不是因为在教会里面，一直他除了工作以外，在做这种侍奉的工作？可是他没有告诉我一个，我想跟他心理学的辅导有关系，我不知道。
是。
但是呢，我现在听你这么一讲，哎呀，他多大年纪也不结婚，然后他就跟我讲是，他保罗没有讲说一定要结婚，他说这也是上帝的旨意。哎呦，我说什么上帝？
是，的确也是上帝的旨意，没错的，对。好，所以我觉得从这人我们可以学习一个功课，就像刚谢谢你的补充，真的很好。我们不要以有色的眼睛，特别在教会里面来论断别人。
是，我是觉得
啊，
就在我们圣经里面也是一定要有个
绝佳，
有个良人，而且一直结婚才是正常的。
你
一直不结婚。
好，那么另外也是一样的，像那个你讲的还是儿子，因为从来没结过婚，但是对那个丧偶的人。我们华人教会比较常常有说哦，你再婚啊，那我们就比较有多的顾忌，其实都一样的。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当你的配偶你已经是死亡的时候，这一个你跟他的婚约也就在那一刻就结束了，他重新算是一个单身的人。他要如何做选择，是要再嫁再娶，或者是我就是再也不结婚，这个都是他在上帝面前要寻求的，然后他就按着神给他的感动给他的，那么他就这样去做就好了。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呢，我们千万不要说哎呀你都结过婚了，为什么你这样，你对你的先生的爱呢已经移情别恋了。圣经没有这样的教导的，没有这样的教导的啊。我们啊，甚至有人说，如果你再结过一个婚，那圣经说做长老执事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那你就不能够去做教会的长老了。这个是指什么呢？我对那段圣经的解释是，那个所谓的一个妇人丈夫，在这一个阶段里面，你只有一个，你不是在同一个时段里面你有两个，应该是这样的解释嘛。对不对？那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如果解错了圣经，或者是说误解了圣经以后，我们常常就用这种方式来啊，怎么说呢？来批判人的时候，以至于让别人的服事，或者是在神面前呢， 他的灵性受到亏损的。我觉得我们要很小心去处理教会之类这样的事情，就是了啊。
他买一下这个贝里门书啊，这个阿里西姆他这个离开了他的主人的时候，就像保罗在这里讲的，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
是，
所以阿里西姆他就决定要去求自由。
嗯哼。
当他在自由的情况之下，他到了，也许到了罗马，他信了主人。那为什么保罗还要叫他回去当奴隶呢？
是，问题是阿里西姆。他的自由之身是自己去自己去用他自己的方法去求来的，他是逃走的，对吧？他这个是逃走的。我们保罗在这里讲的自由之身是按着罗马的这个律法啊，他服侍了一个主人，他这个主人愿意在某一种条件底下让他重新变成一个自由人啊。那这个是不一样的。但是以阿尼西姆来讲，那个是他对他的主人，因为是有所谓的逃亡的一个事情，所以他保罗会鼓励他要回去啊，向他的主人来道歉。这个是我个人的看法了哈。那我觉得这也稍微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了。嗯。OK， 好，那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哈。那我们现在就来谈到第四点哈，就是在讨论这个偶像祭物的当中。突然讲到这个保罗使徒的自由，啊，那这个也是两个好像似乎不太怎么有关系的事情的，可是呢，保罗还是把它放在一起来讲的哈。那第八章到第十章基本上是保罗在回答教会提出可不可以吃祭拜偶像的东西，对吧？对不对？可以这样执行，对不对？那基本上你们觉得保罗在讲偶像的吃？拜偶像的东西可以吃还是不可以吃？可以还是不可以？
不可以。
觉得可以的举个手啊！好 啊，不可以的举个手。好，这边有一个不可以哈。那如果你去看保罗来讲，他没有说不可以。
可以。
哦，你不说是可以的，对不起，那我误会你了啊，我误会。OK， 好。那其实保罗他的观点是这样子的，他认为偶像在信仰里面他根本不算什么，他根本不是神。He's nothing。 你看他没有什么算不得什么食物的本身，也是神所造的，也是中性的，这两个都不会影响我们什么东西的。所以他说吃跟不吃呢根本不会真正影响到我们啊，也不会让神更看重我们。什么意思？哦，我不吃就表示我比较属灵一点啊，我就比较比别人灵性好一点。保罗说都不会，你吃不吃都不会让神更看重你的。这个在哪里？第八章的第四节第八节讲得很清楚啊，不能够叫神看重我们啊，对吗？可是请你不要忘记了，保罗把这样的他这样的认知呢，他解释，他用两个字来说明的，这叫做知识。这叫做知识 knowledge 啊，这叫做知识。这个是第八章第一节第七节第十节，对不对？他说这个论到祭偶像，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对吗？他用这个知识来了解。那这样的知识正确不正确？或许正确啊，正确的啊。但是如果我们以为如此而没有考虑到其他的因素其他的方面的时候，就大胆的去吃祭过偶像的之物的时候，那有可能带来极大的伤害。这个伤害是什么呢？你会伤害到一些在教会当中良心比较软弱的人，特别是那些原本拜惯偶像的人，刚刚才信主不久的那些人。那在他们还没有明白圣经里面有这些教导有这样的知识的时候，他仍然觉得这个拜过偶像的东西是跟偶像有没有关系啊，跟假神有没有关系啊？有关系的，对吧？所以但是他看到这个 这个方姐妹你都在教会里面曾经做过执事的，你应该是这个对圣经什么都比我懂啊，比我知道的，那怎么这个明明这个是拜过偶像的东西，你为什么就拿去吃了呢？他心里软弱说，哎，那他可以吃我也可以吃啊，所以他就去吃了。那保罗说，如果因着你没有考虑到其他方面，你就随便的去吃那个吃祭拜偶像的东西的时候，你不但的得罪了弟兄，就是那个为了你而去吃的那个弟兄，下面还说了第八章十二节说，也得罪了基督。哇，这个严重了，也得罪了基督啊！那所以在这个当中里面啊，保罗就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属灵原则啊，虽然这个偶像之物算不得什么，偶像也算不得什么，但是拜偶像跟祭拜的行为所代表的是什么，有一个重要的，那就是他在第十章第十八节所讲的，跟假神的祭坛有份的，有关系的，跟假神的祭坛。那这里保罗就设定了一个东西，很重要的，就是那个跟祭拜的那个动作是有关系的了，啊，跟那个祭拜的动作有关系的。那是一种祭鬼跟鬼之间的相交，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保罗呢，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详细讲哈，但至少我个人的读经呢，他至少提到了啊，如果你仔细的读第八章第十章的经文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提到至少有三种的情境，三种的情境。一种是在市场买的，一种是在什么，是在这一个人家里面吃的，在被人请去做客的，第三种呢是迎神赛会的时候在庙会门口吃的。这三个有很大的不一样，保罗在讲到处理的方式的时候呢，因为这个处境的不同呢，而有不同的做法了。在庙里的那个庙会啊，那很肯定的，基督徒是绝对不要去参与的，因为很明显那里就是在拜拜了嘛，对不对？但是保罗特别提到在市场上，为什么提到在市场上啊？因为当时候的社会，那个在市场卖菜卖肉的很多东西都在他们在拿到市场卖的时候就先祭拜了，先拜了，然后拜完了以后，那开始开门做生意，这些肉都在那个肉商的那个台上面。那你去买菜的时候，你要不要问老板，请问你这块肉啊，刚才有没有拜过？保罗认为不用问，你不用问。那为什么你要去问？为什么保罗说不要问？很显然保罗认定这一块肉已经是离开了那个什么那个祭拜的场所了啊。他拿到市场上卖的时候呢，他跟这个祭拜已经那个没有那么强烈的连结了，所以他说你不要问了，你不要问了，你可能问你永远买不到肉了，那可能你不需要问了，这就表示这个有一种，他跟那个情境是有关系的。第三种，如果有人请你去吃饭，在他家里面，那主人很辛苦的做出来，那你在吃的时候，你就先要问，请问你今天这个有没有拜过？保罗的看法是什么？除非那个人有提到这件事情，啊，除非那一个人有提到这个事情，那这一个你呢？啊，你这欧会，因为你如果你在短时间里面，你没有时间去做解释。像我们今天用这么长时间去讲的时候呢，那你要为那个人良心的缘故呢，你就不吃了。那如果不是为了这个缘故呢，你是谢恩而吃的，那你就不需要多啰嗦了。所以很多你看保罗在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他就是在提到这一方面，但这个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再多讲啊。重点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是说，在第八章到第十章都是讲拜偶像的这个东西，对不对？第九章中间这一章，保罗突然是说，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下面讲什么呢？ 难道我们没有全凭靠福音吃喝吗？难道我们没有全凭娶信主的姐妹为妻吗？你说这个跟拜偶像有什么关系？也是一个中间插入来这么一段呢、啊？那你要去想一想啊。那原来保罗在讲什么？保罗在谈一个题目，他是在讲到论到说，到底一个神的工人该不该、可不可以接受教会的供应？这个题目你们觉得呢？该不该？传道人做传福音的人该不该接受教会所给的供给？
可以
啊。可问题是保罗没拿呀，所以这个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了，对吗？到底保罗是都可以拿还是不可以拿呢？因为保罗他用了很多的时间在讲第九章里面，他说我有这样的权柄，我可以靠福音养生，我可以向教会要求供给我的养生之物，这个是第哥林多前书啊、第九章的十一节里面他讲，对不对？他在第十二节里面他也这样讲嘛，他说若别人在你身上，你们身上有这个权柄，何况我们呢？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个权柄，倒凡是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我请问你，从这个第九章的十二节里面，你感受到什么？保罗是说他有没有资格向哥林多教会要求这个薪俸啊，或者是这个养生之物呢？有没有？
有，
对不对？他说我比别人更有这个资格，因为哥林多教会是保罗所建立的嘛，对不对？啊，他是创会嘛，对。可是他说我没有用过这个权柄，那我们就要问为什么他不用？为什么他不用？啊？为什么他不用？啊？
免得基督徒。
因为有人认为他不熟悉。
对了，如果我们读熟悉哥林多前后书的话，我们就知道，因为哥林多教会有大概有一些人不太认识他，或者后来进来，保罗走了以后才进来的，就批评了，对不对？说这个人呢、啊，你看被他批评的真的是一文不值，说这个人言语粗俗，对不对？其貌不扬，对不对？哦，连长相都要被批评嘛，对不对？哈、哦，然后说这个人呢、啊，这个一定是怎么样？不是传福音是为了自己的肚腹嘛？啊，所以保罗知道教会在这一方面对他有一种不合理的评论、不合理的要求的时候，他为了不拦阻福音在那个地方的传扬呢，他说呢，他愿意就是拒绝吃领教会的供给呢，以吃帐篷为生呢。那所以在这个当中有一个原则，保罗并不想要设立一个典型模范，说鼓励今天所有的传道人都去吃帐篷啊，这个是什么？这个不是常例啊，这个是什么？特例，这个是不平常的事情啊！所以有一些的教会，甚至有些传道人都很自豪，哎，我不领教会的薪水，我去吃帐篷，我讲得很大声，为什么不拿教会的钱？讲完就可以大声一点。啊，同样的，哎，有些教会又认为呢，我给钱，所以我长老，我家教会钱出了最多，我讲话就可以大声一点。这个都完全误解了神给教会的权柄了。保罗在这就是因为要防止因着这样子而拦阻到福音，他说他不接受供应，那这个是表示说保罗从来不接受教会的供应，对吗？
没有，
这显然也不对的，因为我们读腓立比书，我们就知道保罗称赞腓立比的教会说，谢谢你们，你们给我的比我所需要的还多啊，对吧？所以保罗并没有完全拒绝教会的供给啊，针对哥林多的教会他这样说了，他是在一个前提之下，就是为了不拦阻福音让神的名受到羞辱的时候，在那个特别的教会里面，他所做的权宜的措施，他选择不接受哥林多教会的供给。那保罗把这两个吃鸡的偶像跟这个放在一起，他在讲什么？同样的道理呢，在讲的就是有这样的权柄不一定要用这样的权柄，一样的意思嘛，对吧？
我想保罗应该是举不出他拜过偶像的那个例子嘛，因为他从来没拜过偶像，大概因为他是犹太人嘛，对不对？所以他没有办法用祭拜偶像的事情再多说明，对不对？他就用他自己，他怎么样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神的荣耀的缘故，他放弃这个机会，来说明基督徒为了别人的缘故，别人的益处的缘故，虽然有食物的好处，虽然有这个美味的好处，但我们愿意为这个缘故呢，我们放弃我们本来有的权利。所以他用这个来做一个比较，来对照的原因呢，所以你把这样的结合起来，你就了解到这个不是偶然的。可以接受吗？啊OK， 还有吗？好，要准时哦，因为三堂孙牧师说的，一定要准时啊。好，那我们讲最后一段哈，最后的第五段。那第五段这个就更容易了哈，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在讨论属灵恩赐当中插入了爱的诠释。弟兄姐妹都知道，十二章到十四章讲的属灵的恩赐，对吗？啊，那保罗都已经。一开始就称赞哥林多教会，说什么呢？你们的教会真是让人羡慕啊！你们没有一样恩赐不及人的。换句话说什么？别人教会可能还有一些恩赐没有的，但是你们呢，样样都有啊，什么都有，对不对啊？所以哥林多教会是一个蒙神很大恩典的，但问题呢，就是因为恩赐很多呢，突然之间呢，就产生的问题是什么呢？就很多的信徒彼此之间就在比较了，哎，你的恩赐是这个恩赐，那他的恩赐是这个，那这一个到底是哪一个恩赐是对教会是最有贡献的呢？是最好的呢？啊，就产生了这种所谓认知上面的错误，还有互相的比较了。所以你看到保罗就用这个差不多三章的圣经呢，来讲到这个恩赐的到底是什么恩赐，那。我们没有很多的时间讲，对不对？但基本上十二章讲的是恩赐，就好像一个人身体上有不同的肢体，对不对？你有手有脚有耳有眼有鼻有鼻，对不对？这一切的肢体都是互相为用、互相帮补的，哪一个重要？所以他说耳不能够对眼说我不需要你嘛，对不对？我的手不能够对脚说我不需要你嘛，啊？所以保罗在讲什么呢？都很重要。都是什么？都是神把它放在这个肢体、身体上面的肢体。同样的，神为了建造他的身体，基督的身体就是他的教会。他也在每一个教会当中里面呢，他在安置了许多不同的肢体，并且赋予他们不同的恩赐跟功能了。好，这是十二章讲的。十四章讲什么呢？十四章主要的是在讲到恩赐使用的次序跟场所的教导。有些的恩赐是比较明显的，但有些的恩赐是比较隐藏的。啊，有些是可以用言语就能够表达清楚的，有些呢不是用普通的话能够表达出来的。所以在这种比较之下呢，保罗就举了两个最明显对比的来做说明。所以你看他实际上讲到什么？讲到用两个，一个是做先知讲道。一个呢是说方言，对吗？说方言，那这两个恩赐，他拿来做一个对比。但不管你的是做先知的讲道，还是说方言的话呢，那这个都是一样的，对整体的身体来讲，都有它一定的功能，有一定的益处。啊，这其实跟我们人体是一样的，对吧？啊，这个当然不在我今天的范围，先简单的跟你讲啊。就举个例子来讲，我们身体上很多那个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看起来不怎么起眼的啊，但是都还蛮重要的。请问你的心脏看得到吗？每天在那里跳动啊，运动的，看不见的。那请问它重要不重要？
重要。
我让你断了一只手哈，还可以活下去，心脏停了。但是没了，所以你在隐藏的恩赐不见得就是不重要的，你从一个身体上去看它，对不对？好，那就这样。所以在这个当中里面呢，那么 突然之间十三章里面冒出那一篇你我很喜欢的，讲什么东西啊？
爱
啊，这个爱呢，我们最常讲的就是在婚礼上啊，我们拿来勉励这个刚刚要结婚的新婚男女啊，所以我们把它变成是在婚礼夫妻关系上面的教导了。其实保罗使用这一段最原始的意义，不是在讲夫妻关系了，在讲什么？教会恩赐的运用里面，其中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那就是不管你的恩赐是什么，在明写过的、隐藏的，在使用的时候，全部要根据爱心的原则了。没有爱，那些恩赐就如同什么明的锣响的拔一样，对吧？他讲的是这个嘛。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教会里面呢，就讲说啊、原来有讲方言的恩赐啊，你有没有讲方言恩赐啊？没有啊，没有，那你就比较怎么样？不知道啊。我们常常受到这种影响啊，但其实啊，我也相信了、每一个教会也许从神面前那里领受的恩典不大一样，也许有些教会在某一方面的恩赐社会它会凸显一点的、但如果我们从整体的基督的身体来看的话，其实我们不需要彼此批评啊。真的真的，我真的是这样感觉了，我们不需要彼此批评。如果你能够因为你的恩赐本着爱心去做，能够带领人信主，能够使人得益处，只要基本的真理不变，耶稣的十字架永远有功效，不是吗？他的宝血永远有功效，不是吗？所以教会会常常有分歧啊，不但是自己单一的教会，甚至差会跟差会之间，常常有的时候都忘记了这个保罗要教导的，就是在恩赐的使用上面呢，你必须要根据爱心的原则了啊。那所以那保罗提醒了，做先知讲道很明显了，你站在几百个人面前哦，你讲啊，但他告诉你啊，终归无有。我常常你再会讲吧，有一天终归无有。说方言呢，你能够说方言哦，你就你自己跟神个人最亲最亲密，将来在天上也不需要再说方言了。为什么？跟主面对面都知道，所以你没什么好骄傲的，都没有什么好骄傲的。所以我想这个就是我今天在这里啊，时间到了哈，好，我们要停了哈。那就是我觉得如果你们回去可以自己再去复习哈，再去举一反三啊，可能你还发现更多哈。不过总是跟大家一起在主里面互相切磋。我的意思就是说，从哥林多前书里你们读完以后，我们就真的要更加的谦卑，在神面前的服侍。真的，人没有什么好骄傲，除了神在我们身上啊给我们恩典，能够有机会服侍他啊，那就是我们最大在神面前的领受了极大的福分呐、所以我们就应该好好的更谦卑的来服侍神啊，不知道这样可以吗？OK， 好，那时间也差不多了哈，大概有没有问题？好，我把时间交还给你，交这个乔乔好不好？来你来说几句话结束好吗？谢谢，
谢谢。
好，谢谢大家。
谢谢，
我们去参加那个最后一场的那个大堂的同伴。